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利未记第七章是讲到祭司在祭坛上帮助人献祭的条例，以及祭司他在献祭当中所当得的份。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十一十二节，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酒的无酵饼和磨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这里的意思就是强调要献祭献得甘心乐意的，因为献祭是要表达人对神的感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有很特殊的意义。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节这样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的嘴唇所结的果子就是带有感谢，感谢神的名。除非我们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心献上赞美的祭，我们就不能够进到教会里面好好的来敬拜神。一个喜欢抱怨的、喜欢论断人的基督徒是不懂得如何来敬拜神的。心存感恩是非常重要，所以你我都要心存感恩的来敬拜神。接着我们看十三十四节，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这里请注意第十二节提到这个饼和薄饼，它是没有酵的，不放酵的，但第十三节却提到有酵的饼。哎，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怎么会献上发酵的？那个酵不是代表不好吗？是恶的吗？请注意，因为第十二节所献的是平安祭，代表基督是没有罪的，所以用无酵饼。第十三节呢，献祭的人他感谢神，让他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有份于基督，说到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已经与神和好了，但是在他里面仍然会有犯罪，也会有恶，有酵在里面。我们与神和好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已经是完全的，不会再犯错了，孝还是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是有的。认清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说过：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神面前常常知道啊，要认罪，知道我们的罪，求神赦免和洁净，才能够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断地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不断地更新与主同行。新约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也这样说，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罪不能再控制着我们。有效饼，这个饼有效是一个向上举起来举升的一个祭，献祭的人就把它高高的举起来，表示我们的心是向神敞开，就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二十四节，诗篇一三九二三二十四节说：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接着我们来看十五到十八节，利未记第七章十五十八，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还愿或是甘心献的， 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憎嫌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这里我们看见平安祭所献的肉要马上吃，不可以单言，所以我们要亲近主耶稣，得到心上呢心里面的平安，以及能够有力量抵挡试探。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亲近主耶稣，只有属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得着神的平安，进到他的荣耀里面，跟神有好的团契。我们必须要常常仰望神，信靠他。当你发现基督是大有能力的，基督是非常奇妙无比的，那么他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些献祭都是描述了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我们实在是很有福的人。现在我们要从第七章里面挑部分的经文来做一些讲解。第七章我们现在分享到十九二十节，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的，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啊，这是非常严格。一个不洁净的人，如果他吃了平安祭，他就要被剪除。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一个基督徒要与神彼此相通，必须要在神面前认罪。接着我们看23节、26、27啊这几节经文，利未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子由、绵羊的子由、山羊的子由，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我们已经谈过关于禁止吃血的这个条例，这里再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已经蒙了神的救赎，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使我们被神接纳。这里也说到不可以吃籽油，因为这个油籽油是属于神的。接着我们看28到3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籽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籽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的子孙中献平安祭生血和籽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所永得的份。这里说到平安祭的胸肉跟肩膀的肉要归给亚伦和他的祖孙和祭司啊，作为他们的份。这个胸啊，属灵的意思是代表基督对我们的爱。在新约罗马书5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感谢神。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也这样说，神要在基督里面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约翰福音13章1节也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我们看到旧约这个肩膀代表是什么呢？代表基督的能力，代表基督的力量，他可以拯救我们，把我们拯救到底。约翰福音10章27到34节耶稣这样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很奇妙啊，这段经文，盼望听众朋友你要把它记得。约翰福音十章27-30节，神是用永远不止息的爱来爱你跟爱我，爱他的子民，拯救我们到底。这个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份。接着我们看旧约，旧约那个献祭的意义。记得这个献祭，旧约的献祭不是单为旧约那个时代，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见这旧约的圣徒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也是因信得救，因为他们信神的蒙恩的。在旧约的诗篇4:5这样说：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又看到诗篇50篇12-15节，还有51篇19节，我们也看见神悦纳凡是以信心和感恩所献上的祭，用感恩跟信心来献祭。从马拉基书1:7-14节也看见在一个危险的状况，就是当时他们把献祭当成一个例行公事，或者献上一些污秽的东西来献给神。这是神非常不喜悦人把献祭当成一种马马虎虎的事情，或献上污秽的东西就要被神惩罚的。所以在旧约的献祭的祭物都要要求没有瑕疵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祭物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新约希伯来书九章28节这样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啊。这是希伯来书9:28讲到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担当我们的罪。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利未记7:35-38，利未记7:35-38，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份的日子，就是在摩西膏他们的日子，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前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山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在这里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把第6、第7章有关于亚伦和祭司献祭的条例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6:7-38可以说是6、7章的一个总结。现在我们要进到利未记第八章，进到一个新的段落，是关于祭司要分别为圣，讲到祭司的成圣、分别为圣是非常重要的。借着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教会今天你我也必须要分别为圣的意义。这里我要说，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做一个圣徒，或者说要分别为圣，现在我们所讲的有时完全不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真正意义。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希伯来书7:28这样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现在我们的重点就是关于祭司现在不谈到祭物，是讲了祭司的本身，表示说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铜的祭坛，到了铜的洗濯盆这个预表都是预表祭坛，现在进到洗濯盆。 神是借着这个铜的祭坛作为把人把的罪一次解决的，这个铜的祭坛是作为解决人的罪一次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已经完全了，虽然我们蒙恩了，但是我们仍然会有时还会犯罪，所以神把我们带到洗濯盆，一个铜的洗濯盆，从这个铜的祭坛到了铜的洗濯盆，把它再来洗得干干净净。神在今天还是在洗濯盆那边之前要把我们啊洗得干净，因为我们还是啊罪人，蒙恩的罪人，在耶稣基督的腰间，主耶稣仍然是绑着一个服侍的腰带腰巾，在洗濯盆面前，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主耶稣现在用他的宝血不断地把我们的罪不断地洁净。在第八章这一章里面写到是关于为以色列人的祭司所写的，利未人啊，就是利未记，知道是为利未人所写的。那么神的原来的意思是要让整个以色列人整国的人都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啊，神要以色列人整个国家都作为祭司的国度。可是我们知道后来因为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的罪，所以就成为了他们的男主，后来只有让利未支派，唯有一个支派，不是十二个支派，唯有利未支派承接了这个祭司的一个职分，所以在利未支派当中只有亚伦被拣选为大祭司。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祭司的职分啊，今天祭司的职分，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是希伯来书八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有这样的话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五章十节这样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啊，这个经文也是非常重要。启示录五章十节，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又在启示录一章六节这样说，一章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这个经文也非常非常的好。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是说什么呢？就是讲到说今天我们的祭坛在哪里？是在天上，在施恩宝座前，在天上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知道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千禧年未来千禧年到来的时候，全以色列国都会成为地上的祭司，那个时候所有的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提到神的国度里面了。这里我们再看见祭司的定义，即什么叫做祭司，这个定义我们很清楚，这个定义不是由人定的，人不能定祭司的意思，必须要按照圣经来解释这个祭司的定义是什么。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五章一节，希伯来书五章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里是圣经解释祭司的职分，圣经祭司的职分跟 现代啊，任何宗教里面那个祭司啊，那个意思不太一样。祭司在圣经里面什么意思呢？是在神的面前，是代表人啊。祭司是代表人在神的面前，那么他代替人来到神面前，这个就是祭司。在神面前他代表人，他的职分和先知正好相反。先知是什么呢？先知是来自神，出自神的，是代表神向人说话。那么祭司呢，他是出于人，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说话。所以你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的职分，他有双重的职分。主耶稣他是祭司，是大祭司，主耶稣也是最大的先知。所以耶稣有两个身份，又是祭司又是先知。耶稣基督是出于神，所以他向我们说话，从神对人说话，他向人彰显了神。在现在主耶稣又回到父神那里，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就代表了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如果我们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你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永远不能够靠自己来到神面前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利未记的话啊，特别很关于这个祭司的职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祭司也谈到跟这个会幕的关系，在细节上都是讲到祭司，讲到会幕，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两样我们都要加起来。所以我们这些是一个很重要了解这方面啊。如果说我们缺一面都不可以，不了解会幕是什么，也不了解祭司是什么啊，或者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是错误的。我认为我们应当把会幕的外院看成说是今天的世界。那么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流血钉十字架啊，圣所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已经不在地上了，现在在天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所以把会幕跟会幕的意义可以从地上已经升到天上去了。所以祭坛是在地上，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圣所呢就是在天上。主耶稣已经进到了至圣所里面。我们看见啊经文的解释，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四章第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也提到，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希伯来书第八章一二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希伯来书九章二三二十四节，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要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我们显在神面前，耶稣基督今天在哪里？就在天国，在天家里面。我盼望啊，我们的信心的，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信心的根基，就是这个事实，耶稣已经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我们每主日啊，我们按时去教会啊，我们做敬拜，不要忘记了我们信心的根基。根基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来到神面前。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面前。现在啊，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也是在 父神的面前，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做代求的工作。耶稣为你祷告，也为我祷告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地上不会要感觉到孤单，我们因为信了耶稣了，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我们跟神啊，我们的天父也是连结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会幕不是在地上的，已经垂直的，圣所已经在天上，会幕是垂直的，至圣所是在天上。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的人，巴不得我们透过这些讲到祭司讲到会幕，都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一个更亲密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愿主祝福你，继续来分享关于利未记的所教导的属灵的真理啊！愿神祝福你。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写信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再见。